叶文杰开始熟悉监听部的工作，他很快发现自己在这里远不如在发射部顺利。他已有的计算机知识早已落后，大部分软件技术都得从头学起。虽然有雷政委的信任，但对他的限制还是很严的。他可以看程序员代码，但不许接触数据库。在日常工作中，叶文杰更多是接受杨卫宁的领导，他对他更加粗暴了，动不动就发火。雷政委多次劝他也没用，好像一见到叶文杰，他就充满了一种无名的焦虑。渐渐的，叶文杰在工作中发现了许多不可理解的事，使他感觉到红岸工程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监听系统接收到一系列值得注意的信息，经过计算机一解，发现是几幅卫星照片，很模糊，送到总参测绘局判读，发现均为我境内重要目标，其中有青岛军港和几个大三线重点军工企业的照片。经过分析，确认这些照片来自美国的 KH-9 侦察卫星。第一颗 KH-9 刚刚完成试验发射，主要是以胶片舱回收的方式传递情报，但也在进行更加先进的无线电数码传递试验。由于技术不成熟，传送频率较低，所以信息泄露较大，能被红岸系统接收到。由于是试验传送，加密级别较低，能够被破解。这无疑是最重要的监视对象，是了解美国太空侦察系统不可多得的机会。可是第三天，杨卫宁竟命令转移监听频率和方向，丢开了这个目标。叶文杰总觉得这不可理解。另一件事则令他震惊，虽然身在监听部，但发射部有些事情还让他去做。一次，他无意中看到未来几次发射计划的频率设置，发现在第304、318和325次发射中，确定的发射频率已低出了微波范围，不可能在目标上产生任何热效应。这天，突然有人通知叶文杰到基地总部办公室去。从那名军官的语气和神色中，叶文杰感到了不祥。走进办公室后，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出现了。基地的主要领导都在场，还有两名不认识的军官，一看就是更高一级部门来的人，所有人冰冷的目光聚焦到他身上。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形成的敏感告诉他，今天倒霉的人可能不是他，他最多是一个陪葬品。他看到雷志成政委坐在一角，神色黯然，他终于要为对我的信任付出代价了。这是叶文杰心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他在一瞬间暗下决心，为了不牵连到雷政委，一定要将事情往自己身上揽，甚至不惜说谎。但他没有想到，第一个开口的竟然就是雷政委，他的话更是完全出乎自己的预料。叶文杰，首先声明，我是不同意这么做的。下面的决定是杨总工程师请示上级后做出的，他将对后果负完全责任。说完，他看了杨卫宁一眼，后者郑重地点了点头。为了更好地发挥你在红岸基地的作用，这些天来经过杨总工程师
反复向上级请示。兵种政治部派来的同志也了解了你的工作情况。
他指了指那两名陌生的军官。
经过上级同意，我们决定将红岸工程的真实情况告诉你。
过了好半天，叶文杰才明白了雷政委这话的含义，他一直在欺骗他。
希望你珍惜这次机会，努力工作，立功赎罪。今后你在基地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任何反动行为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雷政委盯着叶文杰厉声说道，与以前叶文杰眼中的他相比，仿佛是换了一个人。
听明白了吗？那好，请杨总工程师为你介绍红岸工程的情况吧。
其他人纷纷离去，办公室中只剩下杨卫宁和叶文杰两人。
如果你不同意，现在还来得起。
杨卫宁说。叶文杰知道这话的分量，也理解了杨卫宁这些天见到他时的那种焦躁。为了在基地发挥他的才华，必须让他知道红岸工程的真实情况。但这又意味着叶文杰走出雷达峰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将不复存在。红岸基地将是他一生最终的归宿。
我同意。
叶文杰轻轻的，但坚定的说。于是，在这个初夏的黄昏，在巨型天线风中的轰鸣声和远方大兴安岭的松涛声中，杨卫宁向叶文杰讲述了真实的红岸工程。这是一个比雷制成的谎言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时代神话。第十三章，红岸之三。红岸工程部分文件，这批文件的解密时间是叶文杰向汪淼讲述红岸内幕的三年之后。一，世界基础科学研究趋势中一个被忽略的重要问题。原载内部参考，1960某年某月某日。提要：从近代史和现代史上看，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有两种模式，渐进型和突变型。渐进型就是基础理论成果被逐步转化为应用技术，技术逐渐积累，最后产生突破。最近的例子有宇航技术的发展和突破。突变形式，基础理论成果被迅速转化为实用技术，产生技术突变。最近的例子是核武器的出现。直到40年代，还有一部分最优秀的物理学家认为，释放原子能是永远不可能的事。但核武器在极短的时间内突然出现。基础科学向应用技术的转化跨度极大，时间极短，我们定义为技术突变。目前，北约和华约集团基础研究空前活跃，投入巨大，所以一项或多项技术突变随时都可能发生，这将对我战略规划构成重大威胁。 文章认为，我们目前的目光主要集中在技术的渐进型发展上，而对可能发生的技术突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应当从战略高度制定一套完整策略和原则， 当技术突变发生时能够正确的应对。文章列出最有可能发生技术突变的领域。一、物理学略。二、生物学略。三、计算机科学略。四、寻找外星文明。这是所有技术突变的可能性中变数最大的领域，极有可能产生突然性的巨大突破。该领域的技术突变一旦发生，其影响力将超过以上三个领域技术突变的总和。全文略。批示：
将该文印发下去，在适当的范围内组织讨论。文章的观点可能不合一些人的胃口，但不要扣帽子，关键要看作者的长远思考。一些通知现在是一叶障目，有大环境的原因，也有很多人是自以为是，这样不好。战略视野的盲区是危险的。我看文章中提到的四个可能产生技术突变的领域中，最后一个是我们考虑最少的，值得注意，应该系统深入的研究一下。
签字：某某某，1966某年某月某日。二、外星文明探索技术突变可能性研究报告。一、目前国际研究动向提要。一、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外星文明探索的科学性和必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学术空气浓厚。OZMA 计划1960年美国西维吉尼亚绿堤国家射电天文台使用26米直径的射电望远镜探索外星文明，单通道接收，频率1420兆赫，搜索的目标金鱼座套星和波江座 Epsilon 星，搜索时间约200小时。计划于1972年实施 OZMA2 计划，扩大搜索目标和频率和范围。同年计划发射先驱者10号和先驱者11号探测器，各携带有一张带有地球文明信息的金属卡。计划于1977年发射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探测器，将携带金属唱片。1963年位于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博望远镜建成，对外星文明探索意义重大。其收集能量的总面积约为20英亩，大于世界上其他一切射电望远镜收集能量的面积总和。与计算机系统配合，可同时监视65000个频道，同时具备超大功率的发射功能。二、苏联。情报信息来源较少，但有迹象表明在该领域投入巨大。与北约国家相比，研究更具系统性和长远规划。从一些零星信息渠道了解到，目前计划建设全球尺度的基于甚长基线干涉技术的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系统。该系统一旦建成，将具有目前世界上最强的深空探测能力。二、运用唯物史观对外星文明社会形态的初步分析略。三、外星文明对人类社会政治倾向的初步分析略。四、与外星文明可能的接触对当前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的初步分析。一、单向接触，指仅接收外星文明已发出的信息略。二、双向接触，指与外星文明发生交流和直接接触略。五、超级大国首先与外星文明接触并垄断接触的危险和后果。一、美帝及北约集团首先与外星文明接触并垄断接触的后果分析未解密。二、苏修及华约集团首先与外星文明接触并垄断接触的后果分析未解密。批示：
简报已阅，人家已经向地球外面喊话了。外星社会只听到一个声音是危险的， 我们也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他们听到的才是人类社会完整的声音。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嘛。这个事情要做，要快做。
签字某某某，1966某年某月某日。三，红岸工程前期研究报告，1966某年某月某日。绝密，原件副本数。二，内容提要形成文件，中发某字某某某文，转发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相关部门，转发中纪委国防司，并在某某某某某某某会议和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会议传达，在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会议部分传达。课题序号3760，国防代号红岸。一，总纲提要，搜索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并尝试建立联系和交流。二，红岸工程理论研究提要。一，搜索监听频率范围，1000兆赫至40000兆赫，监听频道数15000，重点监测氢原子频率1420兆赫，羟基分子辐射频率1667兆赫，水分子辐射频率22000兆赫。监听目标范围1000光年半径，恒星数约2000万颗。目标清单见附件一。二，信息发送，发送频率2800兆赫、12000兆赫、22000兆赫。发送功率10至25兆瓦。发送目标1000光年半径，恒星数约10万颗。目标清单见附件二。三，红岸自解译系统的研制引导部分，以宇宙间通用的基本数学和物理原理建立一个基本的语言源码系，能够被任何掌握了基本代数、基本欧式几何和基本低速物理学定律的文明所理解。以上述源码系为基础，辅以低分辨图形示例，逐步建立语言体系，语种汉语、世界语。系统整体信息量为680千字节，在2800兆赫、12000兆赫、22000兆赫波段上的发送时间分别为1183分钟、224分钟和132分钟。三，红岸工程实施方案。一，红岸搜索监听系统初步设计方案，未解密。二，红岸信息发送系统初步设计方案，未解密。三，红岸搜索监听基地和信息发送基地选址初步方案，略。四，组建第二炮兵红岸部队的初步构想，未解密。四，红岸信息发送内容提要。地球行星概况3.1千字节，地球生命系统概况4.4千字节，人类社会概况4.6千字节，世界历史基本信息5.4千字节，全部信息量为17.5千字节。全部信息在自译解系统之后发射，在2280兆赫、12000兆赫、22000兆赫波段上的发送时间分别为31分钟、7.5分钟和3.5分钟。发送信息应通过多学科严格审查，确保不会包含任何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坐标信息。在三个发射频率中，尽量减少12000兆赫、22000兆赫的高频段发射，以减小被定位的可能性。四，对外星文明发送的信件。第一稿全文。收到以上信息的世界请注意，你们收到的信息是地球上代表革命正义的国家发出的，这之前你们可能已经收到了来自同样方向的信息，那是地球上的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发出的，这个国家与地球上的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企图把人类历史拉向倒退，希望你们不要听信他们的谎言，站在正义的一方，
站在革命的一方。批示：
一月，狗屁不通，大字报在地上贴就行了，不要发到天上去。文革领导组，今后不要介入红案，这样重要的信件应郑重起草，最好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签字：某某某，1965某年某月某日。第二稿略，第三稿略，第四稿全文。
向收到该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愿，通过以下信息，你们将对地球文明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人类经过漫长的劳动和创造，建立了灿烂的文明，涌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并初步了解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规律。我们珍视这一切，但我们的世界仍有很大的缺陷，存在着仇恨、偏见和战争。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财富的分布严重不均，相当部分的人类成员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人类社会正在努力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努力为地球文明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发送该信息的国家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使每个人类成员的劳动和价值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使所有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都得到充分的满足，使地球文明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文明。我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期待着与宇宙中其他文明社会建立联系，期待着与你们一起在广阔的宇宙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五、相关政策与战略。一、接收到外星文明信息后的政策与战略研究略。二、与外星文明建立联系后的政策与战略研究略。批示：
百忙之中下一步闲起是很有必要的，这个工程让我们想到很多以前没空想的事儿，这些事儿只有站到一个新的高度上才能想得通。就这一点而言，红案已经具有很大的意义了。如果宇宙中真的还有其他的人和社会，那也很好嘛。旁观者清，千秋功罪，可真的有人评说喽。
签字：某某某，1965某年某月某日。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